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门徒品格流露这个系列。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后面的三个字不启示，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些纳闷啊？现在还有人谈启示吗？好像启示这个题目是大家不太谈的，大家也不太做的事情，是不是太不合时代了啊？其实在定这次的讲题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些顾虑，但是呢，我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啊，既然开始了这个系列，其实我们就应该照着圣经的顺序继续的看下去。那既然耶稣讲了启示，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才对。所以这样子的想法就让我想到，我正在学习做主的门徒，我怎么可以随便的跳过主耶稣的教训，只挑自己喜欢的来想呢？所以啊，我就定义说还是要来看这一段不启示的经文。所以我在定义要研读要默想这几节经文之后，我真的再一次体会到主的教训句句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信息的当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和我有同样的体会，那就是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句句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来打开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第5章33到37节，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5章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攻读你的话语。主啊，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我们，把我们的心里边啊，主啊，要引出来的，主啊，我们的最深的心思意念，主啊，都在你的面前啊，主啊，敞露的展开啊，主啊，你的话就这样子来进到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到了这6节的经文啊，这5节的经文是登山宝训，耶稣第4次的用说，你们听见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基本上是耶稣把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律法要重新给解释，给门徒来解释听。今天讲到是这个启示啊，其实启示和不启示，不论是当时对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今天我们做门徒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重要呢？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不得不再回到前面我们讲了好几次的这一段话啊，就是这个你们听见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段经文的前提是从怎么样来的啊？这就在5章20节。上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虽然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是要人来遵守这个所发的誓，但是耶稣的教导呢是说根本就不需要发誓。那我们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耶稣的教导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是这么不一样的呢？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再往前看一下啊。其实这个就是在5章13节到16节的讲的话啊，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的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为什么要讲启示或者是不启示呢？其实啊，这个是一个牵扯到我们可以在世上做盐做光的一个好行为的表现，也是可以说是为主做见证，把荣耀归给天上父的一件事情。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就要再问，不启示跟做盐做光有什么关系？我们想一想啊，人为什么要启示呢？其实啊，启示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为了要取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那为什么我们要别人来信任我们呢？显然是因为别人不相信我们的可能性是蛮大的，所以我们要多一层的手续来启示，要别人来相信我们。我想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用过电脑啊，我们知道用过电脑的人知道，我们在装软体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这个预先的设定的项目，这个设定了以后才可以用。但是这个为了简化使用人的方便啊，这些电脑的软体在我们没有开始使用之前呢，它就把这些重要的项目先帮我们设定好了。这个预设的项目呢叫做 default value 啊，你如果不要这些预先的设定的值的话，你就得花你的时间和精力去改这些设定的值啊。我讲一个例子啊，我以前是用这个 Microsoft 的 Internet Explorer 哈，后来听我的孩子说这个 Google 的 Chrome 比较好哈，所以就改成 Chrome 了。可是有事没事哈，这个 IE 哈还跑出来说，哎，你要不要把这个Internet Explorer 用着你的 default browser 哈？我每次 click 很烦哦，实在是要花很多时间了。但是很不幸的哈，同样的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中间也是存在的。我们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啊，不信任对方是我们的 default value， 我们基本上是不相信别人的。所以啊，不但是我不相信你，而且我更知道你也不相信我。所以呢，我不得不用想方法来改变你不相信我的这一个事实。那发誓呢，其实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方法。发誓，讲到发誓啊，我们仔细想想看哈，一个发誓的人，他在发誓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加增加了对方防范他欺骗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当你听到一个人发誓的时候，你的心在想什么？大部分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子？啊，所以啊，其实我们想想看，发誓的本身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这个发誓的这件事情来证明任何事情的真实性。那个事情真就是真，不真就不是真的。你发誓不发誓跟那件事情的真实的可能性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一开始觉得他要用发誓来增加他的信誉的时候，那是不是表示他以前讲的话，他以前做的事都可能是假的呢？所以啊，一个人如果开始发誓的时候，那个别人常常听到他发誓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始在想，或者开始要求他以后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发誓，才能够增加一点对他的相信呢？这个不是我假想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很可爱哈， 这个个性也很骄哈，所以很多人是在追求他的啊。那这个同学交了这个女朋友以后是蛮高兴的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发现这位女朋友有事没事就要跟他讲说你要发誓你只爱我啊，所以他就发誓了。过一次，过了几天以后又要他发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常常听到他在发誓啊。那我刚才说哈，这位女同学其实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啊。那大学毕业了以后我们就分散了，然后他们也交往了蛮久了，我还一直以为是他们已经结婚了啊。后来我们过了三十多年以后，大家同学又有一些在联络哈，我就发现哈，他后来跟这位女朋友分手了。啊，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他的生活实在是不好过啊，因为每天都要去发誓。那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其实今天也是在告诉我们，不需要发誓，也不需要用任何别的方法来增加我们的信誉。一个人要建立他的信誉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方法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哈，但是它能够达到的一个领域呢，却是一个非常高而且非常深刻的一个真诚。所以这个是门徒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一个范围，是一个让我们与世上的人不一样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做光做圆和荣耀神的一个见证。其实我们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一个来这个蛮哄别人以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的一个社会啊，大家对这个欺骗的这个定义已经放松了很多哈，这个讲白谎没有什么关系哈，夸大一点也无所谓啊。我就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哈，去年有一阵子因为林书豪的关系，我们家突然对篮球很有兴趣哈，就是看了好几场篮球赛，就发现这个广告里面哈，常常讲说，哇，那个天上掉下来好多个球哈，其中有个红球，那就是 California Lotto 哈，你拿到了以后，你的人生就改变了，那就是你的致富之道啊。但是我们知道哈，买 Lotto 的人常常是越买越穷的哈。那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车子的广告和这个啤酒的广告哈，好，你都不知道他在卖啤酒的哈，因为一开始出来的是一个女的哈，非常的漂亮，穿的非常的少哈，她就是一直往前走。他走到一个很漂亮的车子的旁边，中间有一个男的在开车，或者是那个男的他拿了一个啤酒，那个女的看到他的啤酒啊。我们都知道哈，这些是假的哈，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啊，买了那种啤酒，还去买了那种车子，在这种情况之中啊。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对这个真实呢还是有一个盼望，我们那个真实对我们还是有一种吸引力。如果真的在我们的旁边有一位非常诚实非常真诚的人在我们的中间，其实这个人是非常的吸引人的，人都羡慕他，愿意跟他做朋友，又想模仿他，所以他可以做光做盐，所以他可以荣耀神，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回得过头来看一看经文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啊。这段经文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基本上就讲说这是一个旧约的律法 或者是法利赛人解释旧约的律法。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旧约的律法在讲什么，到底法利赛人讲什么。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耶稣到底告诉他们什么，耶稣讲的到底是什么。好，讲到旧约的律法，我们就不得来不来看这个，在生命记的十章二十节是讲到这个启示的事情，大家不需要翻，我来念给大家听。生命记的十章二十节是这样子讲：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我们在读到这边，我们就发现其实旧约不但是允许发誓的，而且是鼓励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在这里指着耶和华门的启示，我们往前面看，就看到这里与敬畏神、侍奉神和依靠神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在里边。然后我们又看到后面的生命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子讲啊：你向耶和华还你神的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相似，但是是一个负面的诫命，就是说你发誓了以后不可以不去做，去做了也不可以做不到。因为如果说你发誓不去做，做了也做不到的话，你就等于犯了十诫中的第三诫，因为你这个发的誓是指着耶和华的名发的誓，所以你就妄称耶和华的名。如果你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话，耶和华必定亲自向你追讨。所以发誓原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子看这个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是应该是没有错的啦。那是不是耶稣冤枉他们了呢？到底有冤枉还是没有冤枉，我们还得看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才看得出来。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3章16节到22节，在马太福音的23章，再往后翻一点就翻到了，23章16节到22节，我念给大家听。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就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些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那殿和住在那殿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原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把启示的时候，你到底是指着殿呢，还是指着殿里面的金子启示呢？你是指着坛启示呢，或者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呢？都分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分这些呢？这个不在乎给人一个机会，这个是你如果在私信的时候，你可以不犯十诫，你可以逃避耶和华向你追讨的可能性，你可以逃避你自己良心罪你的控告。因为呢，你可以找一个借口说，我当初的启示其实是不算数的，因为我指头指的时候呢，歪了一点，我指到殿的时候呢，我没有指到殿的那个金子，我指到殿的那个柱子上。我指着坛启示的时候，我没有指到坛上的礼物，我指到坛上那个座子上面启示。 弟兄姐妹，如果从这边还看不出来人心诡诈的话，那这个人哦，实在是蠢的不可思议了啊！难怪耶稣说：“你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呢？”我们看到这边的马太福音五章的经文，我们有看到哈、啊，启示很显然是当时的一个常有的习惯，但是在这个二十三章的时候，都是讲到殿啊，可能呢，我想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启示的机会太多了，如果每一次启示都跑到殿里边指着殿，或者只是谈启示的话，实在是太麻烦了哈，所以就干脆方便一点，随时随地的人都可以指着天啊，指着地或者指着自己的头启示啊。这个显然是要用天用地和自己的生命作为人发誓的一个担保。那我刚才说了，有的人觉得启示好像是一个很古老的题目，我们今天不太常看到有人启示了，但是我仔细想的时候，我发现啊，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人启示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要增加自己的诚信度的时候，就会启示。这个台湾选举的时候，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全职的举事的时候，那个晚上的电视新闻节目常常放的题目，放到这个影像，就是那个选举人拿一个鸡在那边拿一把刀，砰一下就把那个鸡砍掉了，这干什么？他就启示，如果我不当选上，还是我说的话是假的话，就像这样砰一下把那个鸡，无辜的鸡就这样死掉了。那我也记得大概2002年的时候，我们一家回到台湾去日月潭去玩，很久没回台湾了，所以非常的亲切，在一路上开车，在那个埔里的路上看到一系列的这个牌子，第一个牌子上面写罗氏秋水茶，这个罗氏秋水茶是台湾好像是蛮有名的茶，清凉解渴。第二个说清凉解渴，第二个牌子再过来保证真的，保证它真的，最后一个牌子如果不真，罗氏绝后代，罗氏秋水茶，罗氏绝后代。我也想下去开车子，我想下去那坐计程他们不停，我想下去，你到底是不是姓罗这个实在是美国其实好不了哪里去我记得这个十年前这个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被人家讲说他在白宫里面犯了奸淫犯了奸情然后那个新闻记者在电视上就当面问他，当着全国的观众问他，你有没有奸淫？我们这位总统他的回答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说那要看你怎么样来定义奸淫了这个就是发誓发誓，发誓的原因就是因为骗人。那耶稣呢，他的教导是怎么样？耶稣要我们把这些发誓的习惯重新用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就是用神的角度来看。耶稣说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甚至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头都不是你的。你发誓的对象，你发誓的担保，没有一个是你的，你一点事都不能做。所以耶稣要我们想我们诚信的基础是要用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不论是指着什么东西发誓，甚至发誓或者是不发誓，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最后要负责的是要向神负责，要向神交账。如果我们常有这种警觉的话，这个是非，这个黑白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诚实跟警觉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两三年前啊，在这个Houston Texas 哈，德州的休斯顿哈，一个叫做 Harris County 哈，这个 county 开始了这个carpool lane 哈，因为常常有塞车，他们就有了 carpool lane 哈。那这个 carpool lane 过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这个 cheating 哈，就是一个人坐在车子上开车的非常的多哈，非常的严重，超过40%的人是这个一个人就开那个 carpool lane 哈。那我想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德州的人是不守法呢，或者是德州的人很豪迈哈，就是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哈。那这个警察开罚单也来不及哈，然后这个交通的管制当局就想了一个办法哈。我想这个办法在德州是很管用的哈。他说你如果看到有人这个在 carpool lane cheating 的话，请你打电话给这个 number 哈，这个 number 就是713-921-HERO。 Hero 是什么？英雄哈。713-921 英雄，你打这个电话，你说这辆车的车牌号码是什么号哈，他一个人在卡布里面开车。这不是要得罪这个德州来的弟兄姐妹哈，我想德州的弟兄姐妹对这个英雄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感触哈。突然以前是这个cheating的人是英雄哈，现在变成抓cheating的人变成英雄了哈。所以在两个月之内哈，这个 carpool lane 的这个 violation 哈，从40%降到5%啊。其实哈，这个比警察抓的都还快哈。所以啊，弟兄姐妹，你看哈，这个一个人的诚实和一个人的欺骗，其实就是从你的一个角度的改变来开始了。你到底要做一个警觉的人呢，你还是要做一个常常事后来发誓的人呢？耶稣告诉我们哈，对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有警觉，他不需要在添油加醋的为自己很多的辩护。所以耶稣说哈，多说的人不是给魔鬼留地步，而是说那些多说的话，那些话都是出于魔鬼的，是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可是那是魔鬼讲出来的话。所以这个我想我们经文就可以看到这边。那最后我想我们要来想一想哈，我们处在一个不能轻易的把别人的话当真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都受到了这些不诚实的影响，所以我们的生活变成很复杂，非常的混乱。我们常常要来判断一下，这个人他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和华他说，你要指着耶和华你神起誓。其实神在这边是在一个有罪，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边，他要我们对起誓这件事情来慎重，要我们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要我们慎重自己的承诺，要我们节制虚谎的言语。罪把一件起誓这个好的事情变成一个更多犯罪的借口，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悲伤的。而且呢，不仅是这个世界虚谎，连教会也常常碰到同样的问题。我有时候真的是在想哈，我们的教会如果都可以这样子的说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那个是多好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一个做光做盐，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机会。但是哦，我想不仅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我想有史以来教会可能都有这样子的难处哦。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因为大家对以弗所的以弗所书的印象是怎么样哈？大家以弗所书那个神保罗牧师说这个是天上的书信哈，就是讲天上的事情，非常伟大的事情，讲荣耀的教会，讲这个天上的奥秘，怎么在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讲天上的事情。可是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时候，讲到地上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哈，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那为什么天上了这么伟大的天上的这个奥秘啊，这个道理都跟我们讲，一到地上了就讲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呢？显然是谎言是非常的普遍的哈，所以弃绝谎言与邻舍说诚实话，是对个人，我们的个人跟对教会全体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今天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相信是不容易的，因为我要诚实，我就要付诚实的代价；我要接受别人的诚实，我就要付上被别人欺骗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一再再讲的哈，我们的个人和整个教会的真诚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见证。今天这个世界也是期待更多的有真诚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看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应用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呢？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呢？我这边有四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要要求自己，要要求自己，我要对自己有一个承诺，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有一个承诺的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决心，才有这个意志可以做得下去。我们要保守，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一个门徒的一个品格，要想到真诚其实是我们一个门徒的品格，我们只要把这个门徒的品格可以发挥出来就是了。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是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最后我们要交账的是要向神交账，我们要做见证的是在世人面前做见证，我们要为自己的好见证来谨守，来真诚，这个是我们要这样子来要求自己。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要继续的不断，这个要求不是一下子的事情，不是今天的感动，这个要我们今天和每一天都继续不断的生活在一个问心无愧的真诚的里边。我们讲真诚的良心话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平常，不是要下决心，不是要准备受苦的那个心态来讲的，我们用平常心，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品格，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真诚的一个表现。我们为了见证神的荣耀，我们每天来审查我们做人做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只是每天的继续不断。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亲近神，亲近神。我们要以亲近神作为我们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实现。好，就是亲近神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原动力，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啊，这个八福里边讲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就是没有诡诈的人，没有诡诈的人就是说他的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是他心里面想的，这一种清心的人才能够见到神，见到神的人才能够亲近神，亲近神的人才可以让他变为更真诚的人。因为神就是那位不虚假，神就是那位信实的神，所以亲近神是我们做一个真诚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要在这边说，不仅是亲近神，我觉得人的扶持和人的帮助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第四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导师，属灵的导师。我们要主动的去找一位属灵的导师，就是英文的 mentor 哈，来帮助我们对我们自己负责。大家，你有没有看到一些这些身旁的一些属灵的人哈？你有没有想到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他为什么可以那样子的做？他可以为什么可以成就这样子的事情？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为什么做不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属灵导师的一个开始哈。但是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的说，我们不要停在想的那个方面哈，我们要亲近这个人，我们可以主动的去问他，可以主动的向他求教，可以主动的告诉他，请他来帮助我，请他来帮助我向我自己负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觉得我很感谢主，我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一直不断的有属灵的导师来帮助我。我记得我在信主的带领的导师哈，就让我很早就让我了解哈，我的信仰不是在他的身上，不是因为听到别人见证的一个关系，是要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把我带到神的面前，让我有一个更愿意亲近神，更愿意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再提两个人的名字跟大家分享。那这两位人都过世了，所以我想提他们的名字应该没有这个瓜田李下的这个嫌疑。第一个是曾林芳牧师。曾林芳牧师，我记得我们在以前的冬令会有好几次在我们的中间传讲过信息哈，所以那个时候1993年曾牧师把海外神学院搬到湾区之后，好，他又在这个我们以前的老堂哈，在 Newport 教堂有一个开了一系列的晚上的这个课程哈。我记得那时候孩子还非常小哈，可是我感谢主，我的妻子就让我去上那些课哈。所以曾牧师在那边开了一年多的课，我每一个课都去上了哈，一直没有缺席过。那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哈？我想就是一个寻找一个属灵导师的一个心态哈。因为他上的课的内容我可能记不太得了哈，可是他是一个这么样的对神有信心的一个人啊，好，这个让我感动到我，让我在我以后我的生命上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有一个榜样，我会想说曾牧师是怎样做的，我可以怎么样学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一段时间帮助我的一个榜样啊。另外一个是余立功牧师啊，余立功牧师是我们CCIC 整个教会的一个创始的一位带领我们的牧师哈，所以我也很早听到他的名字哈。那在大概在 我想在2006年和2007年的有一段时间，我听说余立功牧师开了一系列的小牧人的课，小牧人的课，他是礼拜六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也将近1年多的时间，非常的长。那我听到他的开了课之后，我就马上也就是马上就报名就去了。那余立功牧师就让我看到一个人他怎么样用生命来侍奉神呢？因为这个课程人非常的少，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余立功牧师亲自来教，居然每一次上课大概只有10个人左右。可是很感谢神，我有非常多的机会跟他亲近，中午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吃饭，还可以跟他交谈。然后余牧师那个时候已经将近90岁了，所以他这个吃饭以后他要跑到A 堂那个大堂的那个长椅子上躺下来，要休息一下，要不然他下午没有体力能够继续的教啊。所以那段时间于师母就在那边就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谈，所以我跟于师母有很多交谈的机会啊。我才发现于牧师这么神这么重用的仆人，他的一辈子就好像是中国的近代的教会的一个发展史这样子的人，他居然住的地方，他的经济的能力是非常的差啊！我记得师母每一次都搬了一些书哈，搬了一些这个 DVD 放在那边卖哈，就是有人要的话就好。那我想我们这十几个人能够买多少哈？我就跟于师母讲到这些事情哈。那我才知道这个牧师和师母他们其实后来的经济上的来源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拮据啊。所以我就想到说，一个人能够真正侍奉神的人，他所重视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也对我的侍奉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是我看到他们在我身上的一个影响和改变啊。同样的啊，我就想到了弟兄姐妹，这一代的属灵的长者都已经离开我们了啊。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有没有属灵导师，你的属灵导师是谁啊？但是我为你们没有机会可以跟像这个余立功牧师或者是曾林芳牧师能够相交，可以受到他们的影响来可惜。可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都还按照你自己的标准，还按照你自己认为好的来做的话，我为你更觉得可惜啊！哦，我们在教会，我常常有时候跟这个妹哈燕美贤姐妹谈到一些这个我们的儿童事工的牧者哈，谈到一些很难带的孩子哈，就是非常的不听话的孩子哈。不管是谈到哪一个孩子哈，我们的结论总是一样的哈，是什么？他的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教，或者是不会教，就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弟兄姐妹，同样的哈，我看到教会里边有弟兄姐妹在互相的竞争，在记恨，在恼恨的时候，我马上可以知道他没有一个属灵的导师，没有人能够讲他。弟兄姐妹，你的属灵导师是谁呢？这个不能说是长老的问题啊。我们今年谈到了这个做主门徒啊，想要怎么做主门徒，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到底有谁可以来带啊？弟兄姐妹，如果200多个人都来找长老的话，一个长老要来带50几个人，耶稣才带12个人呢，我们怎么可以带50几个人呢？弟兄姐妹，谁是你的属灵导师？这个是你的责任，你要去找你的 mentor。 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属灵的长者，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弟兄姐妹，不要看到孩子哈，不要常常想到我的孩子如果有一个人好好的带他就好了，所以我今天带他去游泳，明天带他去学钢琴，又是小提琴，又是踢足球，又是找最好的补习老师。 弟兄姐妹，我们的老师是谁？是就是不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好简单。但是要做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教导是这么样的，这么样的简单，以至于主啊，我们觉得好难做。主啊，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主啊，你把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主啊，你也把我们身旁有很多可以当我们属灵导师的弟兄姐妹来赐给我们。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